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其实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算是这个很小的，不太被重视，因为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个十二个支派就是根据雅各的十二个孩子，那么等到了后来这个约瑟的这个两个孩子呢，就等于是因为一方面是在埃及出生啊，当然雅各是对约瑟有特别的一个祝福，但是基本上在他们的支派好像论资排辈里面，那么加勒是犹大支派的族长，也就是说整个支派他是老大，他是首领。你要知道在当时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基本上是靠肌肉啊，你不但是要强壮人家才会选你当族长，而且你要足智多谋，你要深得众望，你要服众，人家才会选你啊。那么这个加勒4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那个犹大支派的族长，你可见的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首领，真的可以说是德高望重。那不但这样，我们都记得当年本来其实这条路很近，他们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一下就到了约旦河边。其实那个路今天不要说今天，其实真的是几天的路就到了，他们其实已经到了约旦河边。然后呢这个摩西就派各个支派出一个人，就是把那个头找出来，那么就因为这些头通常都是英勇善战的，好像中国古代一样，那么你要带一个部队，你要带一支军队，大概都是要这个马上部下都得要相当的这个有一些本领，那么就找了这十二个族长出来，就让他们去窥探啊，让他们去侦查一下。所以呢其实这十二个人其中呢就有两个，一个就是加勒，一个就是约书亚，那么他们当时都是各支派的族长，所以呢就过了约旦河，就进到了那个迦南地。结果呢我们都读过那段历史，等到这个十二个人一回来报告的时候呢，十个人说天哪，不用打了，那边全是姚明，那边每一个都我们一看都得仰望，都得抬头，这太厉害了，我们这种怎么可能，老早就被他们灭了，千万别去。唯独这两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我们是有神的，神是我们的军队的元帅，有什么可怕，神应许我们，我们足能得胜，唯有这两个。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加勒跟约书亚是这十二个首领里面单独的这两个，他们看见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那么要去到那边确实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了，有点像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不太可能的。这个就十二个人，虽然你们都蛮厉害的，但是当时他们也没有这种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你跑到那个迦南人的地方，以前那里全是，你一不小心就给抓了，一抓大概几乎就命难保。他们能够去而且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从这里又看得出来这个加勒是不但有勇而且有谋。那么还没有完呢，加勒如果你再看下去圣经对他的介绍，他是那个信心啊，为什么十二个人其他十个全部说我们根本不能跟他们打，我们跟他们比我们就像蚂蚱一样，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打，说明他的信心，说明他的意向，说明他看得比别人远。 个人，当然刚刚我们念的圣经他自己告诉我们45年啊，其实因为当时他们回来以后，那么因为10个人都说不能打，当然这个就像开会一样，结果呢大多数说不行，好了，以色列人就停在那儿。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一绕就绕多少年呢，绕了整40年。可以说这个加勒如果当时整个以色列会众照着加勒和约书亚的信心呢，老早就进去那个迦南地。但是呢因为他们等于算是少数，就两个嘛，那其他10个那马上就大选就选输了，所以呢就没听他们的意见。但是虽然如此，加勒进迦南的时候已经80岁，经过几年的征战已经到了85岁，但是他看见在上帝面前那种的雄心，就是最难啃的骨头，那个亚纳族人，那个亚纳族是整个迦南地，你去看那个地图就知道，亚纳族当时他们在高山里面，这些都是英勇善战的，我去打。那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呢？刚刚讲过，加勒的出身也好，他的身世也好，他过去的资历也好，他现在算是这以色列人进了加勒的元老当中的元老，对不对？就约书亚跟他嘛，当时就是这两个，他们年龄也是在这批人里面最大的，而且呢，论资历也好，论各方面，你看现在约书亚是干嘛的？约书亚现在是摩西说你当领袖，那约书亚几年下来，哇，以色列人凡事都跟约书亚去请示，反正约书亚是他们的首领。那如果以人的角度，加勒说我干嘛？我这军功卓著，我过去声势显赫，我起码也是红二代，我起码这弄了半天，我现在啥都没有啊，这好像也都没得到什么。他会不会这么想？他是这么想。我不干了，这不行啊，或者我现在80多岁算了，你给我块地吧，我养老了，反正就你看着办吧，北京 CBD 也好，这二环三环随便拿一块啊，起码不能比赵忠祥的差啊，就在皇城脚下你给我一块，那我也该得的嘛，我这资历也好都摆在你跟前，我也没跟你争。加勒是不是这样想？绝对不是。他本来可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地位，但是最难得的是加勒朝来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真的看出什么叫做虚怀若谷，谦卑顺服。你看他怎么对耶稣要讲，我求你让我能够去打这个仗。你知道他去打希伯人的时候，根本希伯人还没打下来，但是他相信的是神的应许，你让我去，我虽然85岁，但是当年力气如何，我现在还是力气如何。我想整个对约书亚的描述其实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怎么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战士。我觉得在约书亚身上非常在加勒身上非常鲜明能够看到三大做一个战士的特质，一个就是忠心，忠心，他向神忠心，向人也忠心，过去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不会让那个岁月虽然在他身上也是流逝，但是那个才真正叫做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我想应该你们都很熟悉哈，如果你常常看中国的报道的话，就是他真的有这种的初心，当年如何我现在也是如何，我是神国度的战士。他的忠心，然后呢那个勇敢，我想太重要了。他不是一个哎呀当年摩西叫我，哎呀我真倒霉啊，这多危险啊，然后去，结果呢去了以后呢，这个 回来的报告，结果呢，这弄半天摩西也没听我的，弄半天以色列人还是照样，这我这等于白去一趟。然后呢，现在我80多岁了，我干嘛要打那个呢？要打给我一个容易点的，这个小点的那个，反正以我的地位，以我的战功，大概将来那个好处应该也不少。不是，他找那个最难打的，最不容易的，我去。然后是他的谦卑，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分享到的，加勒最难忘的，让人难忘的，是那种真正的谦卑。他不是去跟人比较，他不是看着说，哎，其实你还不如我呢，我过去起码我是犹大的族长啊，这是什么地位啊？你现在弄了半天，给我是什么一官半职都看不见。我想，其实这个也正是真正的一个属灵战士的很重要的特质。我们求上帝在新的一年里面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志向，我们不要再跟过去一样。我们求上帝说，上帝啊，新年我立一个新志。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我特别用红色把它标出来的，就是神看加勒几次都是用这个称谓，因为他专心跟从我，专心跟从我。什么叫做专心跟从神呢？我想基本就表达在这三个大的方面。这是求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迦南地这段日子里面来不断的操练我们。第一个，忠心。我想忠心有时候你不要把它想成好像是一种愚忠，哎，反正我跟定一个谁了，好了，他的这个说什么都对啊，他说一我就不二，他往东我就不往西，不是单单这样。什么叫忠心？第一，我就看到耶稣呀，他在身体的锻炼方面，你想一个人40岁跟85岁，应该来讲照自然规律一定是体力在衰败，但是为什么85岁的加勒还能打仗？是因为他的锻炼，这个太重要。我原来在洛杉矶，我想我呢对其他的体育运动不算太爱好，不过呢，自从咱们中国出了姚明啊，当然他没到洛杉矶，他到休斯顿去了，所以呢，这个我去过几次，正好到休斯顿，结果没碰到他。因为呢，这个有一个姐妹在休斯顿那边，她是这个狂热的姚迷，她原来住在 Boston， 后来呢，为了姚明，举家就搬迁，房子卖掉就跑到休斯顿，就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呢，成立姚明后援会。那这个姐妹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只是忘了跟大家讲，她呢就在那个刚刚前不久来过我们当中那个教会。那么我那次到许牧师的那个教会去布道。后来那个姐妹就来找我说，这个哎，张牧师啊，听说你上海的，我给你介绍个上海老乡。我说谁？姚明。我听我说咱这差距有点大、哦、结果呢他说不是、啊、真的，他说这个因为他很热心、哦、搞了200多人的一个姚明后援会。他说姚明来了以后，所有的那个他们家的事儿我们全包了，尤其他老爸老妈一会儿买菜啦，一会儿去这儿那儿，他说我就发动帮他去翻译，然后呢这个后面各种事务打理。结果呢到一个程度，真的姚爸姚妈就特别喜欢这个就当他像自己干女儿一样。当然那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其实一方面我确实喜欢篮球，一方面我也确实觉得很自豪，咱们中国现在出一个姚明，这个在 NBA 在职业篮球里面这么有这个有吸引力哈。他说我一方面很自豪，但是其实张牧师我不瞒你讲，我的目的是要传福音。他说现在我们家接待了每一批一批，因为那时候中国各种的这种杂志啊什么报道啊都跑到休斯顿去，所以呢他那些记者来的本来都是要自己掏腰包的，就算你可以报销，那大概也不会住的给你住太好。他们家呢他就下面弄得真的像5星级宾馆一样啊，全部都装修起来。他说我家最多的时候接待过超过20个记者，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全部免费招待，我不但让你们住，而且我供应你们吃， 但是有一个条件，礼拜天你得跟我去教会。所以呢，这个真是被他带进来很多的这个这些记者啊，这些很多的同胞啊，就通通因为他的原因就带来。而且到一个程度，他跟我说，他说我是抓住一切机会跟那个姚爸姚妈传福音。他说姚明的说实在不太有机会碰到他，因为他那老跑来跑去打比赛啊，什么训练啊。但是姚爸姚妈现在几乎离不开我，因为这个他要帮忙很多事情。那么所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张牧师，你这次来真，这个你这样，要不然你下次来，我提前安排，那你们老乡聊一聊，你跟他传福音。我说没问题啊，这我很乐意啊。你知道我在美国跟另外一个牧师，我们给一个，其实他在中国篮球界非常有名啊，叫做郑海霞，你们听过的名字。他其实是真正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职业篮赛的，当然是女子职业篮球赛 WNBA 的郑海霞。她如今是我们组内的一位姐妹，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我跟一个老牧师，我们去看她，在旅馆里面，在宾馆里面跟她传福音。你知道传完以后，真的那个她就信了，她说我要信，然后呢很谦卑，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就跪下来，我们说一起做个祷告，带她做个决志祷告，她说我要跪着。就后来很有意思，我发现他跪得比我站得还高一点，就人特别高大。那我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说，其实真的，我们在任何的时期，我们其实都可以传福音。不但如此，而且呢，能够几十年。那么洛杉矶其实刚刚我讲姚明蛮可惜的，他只打了八个赛季，然后呢就受伤啊各种，然后呢就现在当中国篮协主席了，人也胖得不行了，这个蛮可惜的了，因为这个八年在美国职篮算是非常短的。那我要提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 Kobe，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那这个人影响力大得不得了，那他在整整洛杉矶的湖人队打了20年。实际到后来呢，我真的虽然很忙，但是我经常只要有点时间，那这个有时候看看新闻，有时候看看那个电视转播啊，我就在想这个人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但是这个人正像他自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知道每天早上4点钟洛杉矶的天是怎么样。你知道这个20年来他真是就是几乎是风雨无阻，每一天4点就起来，就跑到那个篮球馆里面去训练，所以才能够整整打20年，打到最后一场拿了60分。这个是在所有美国的运动里面没有一个运动员在告别赛的时候能够拿那么高的分，拿了60分呢、啊，就那一场比赛，最后跟犹他那个爵士队的那个比赛拿了60分。那另外一个人，我想现在还在打，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叫做 LeBron James， 有人叫他小皇帝，以前叫小皇帝，现在应该叫老皇帝，因为过了35岁。那么你想这样的所谓三旬老汉，这个在三旬老汉，我就不晓得我叫什么汉，我那。到现在还能打是因为什么？而且打得还相当好，还被叫做联盟里面的第一人，是跟他的苦练。所以回到这里来看，这个加勒为什么能够45年？他说我当年怎么样，我现在还怎么样。什么叫忠心？就是在方方面面忠心，包括身体的锻炼。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倒不是从健康养生，当然很重要，但是确确实实，如果我们想要为神走得长走得远，第一，我们真的是圣经讲两件事，第一个操练身体，第二个操练敬虔，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对我自己很重要的提醒。我发现有时候也是在网上，在电脑上，在手机上时间太多，因为当你成天坐在那里，成天的那个，结果呢，你的身体就不行啊。其实呢， 真的要求主心灵里面帮助我们脱掉一些的捆绑。有时候那些东西会变成捆绑，我们总给自己理由。我有时候对说，哎呀，陆家，因为你传道嘛，你这个以前那个神学院说的传道人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所以对了，我需要了解，没错，是需要，不过你需要得有个度啊。你到弄到后来进人行去了，弄到后来进医院去了，看来这有问题哈。所以呢，加勒的中心，第一个身体健壮是因为他情有锻炼，这是显而易见。第二呢，他的灵命活泼，你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常常真的，我们做传道的最担心的一件事，常常我们会晚节不保。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历史里面已经发生太多太多，不要说在美国听到，在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一方面也请求大家特别为我们做传道的祷告，是太危险也是太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加勒能够从40岁的信心一直到85岁的信心，你看见里面那个活泼的灵命，你看见他那个坚强的信心，你看见他对于上帝专一跟从的心智，那这些都没有衰退，是真正代表他属灵上的忠心。因为他忠于他的上帝，忠于他的神。我想新的一年求神让我们首先在身心灵方方面面靠着恩典，像加勒一样。那么勇敢呢，就是一生的奋战，不灰心不消极，虽然高龄但是有为上帝图谋大事的信心啊。这个我念的第二个神学院叫做台福神学院，后来改名叫正道神学院。我记得那个时候见到那个刘副理院长，真的他反反复复向我们强调的就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我想这是这个仆人，虽然你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刘副理牧师，你会看到他是一个真的个子小小的，好像有点弱不禁风啊，当然这样讲不太尊敬，不过基本上是一个不是外表好像这个很强壮，他也不是那种高言大志的人。但是是什么让那他到现在还在服侍啊，建立台福教会，建立神学院，这个在世界各处的奔跑。我想确确实实就是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为主图谋大事的心。那么他的谦卑刚刚我们讲过了，是真正看得出来，在与人的相处当中，什么叫谦卑，就是不嫉妒，就是不去攀比，就是不是那种争强好胜，我挺厉害的，而且也从不抱怨。他没有说，哎呀，那些以色列百姓真是好，这么差，能听我的话，老早就进去，搞半天我跟着一块儿就是旷野，白白浪费我40年。他有没有在那里抱怨呢？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我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那么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所以呢，我想当我们最后谈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想有的时候你在历史里面也看到一些人物，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关公，关羽，关云长，关云长呢，他有没有忠心？他很忠心。自从桃园三结义以后呢，他对这个刘关张，这个刘备啊，就是特别的忠心。反正这个你是老大啊，这个你是我大哥，我们这个舔血为盟，我们的生死就不能同日生，也得同日死，那么就非常忠心。他那个时候确实，这孙权也看上他，那个这个谁，那个孙权还想把他的这个妹妹要嫁给他。那么曹操当然也看这个人才太厉害了，万夫不当之勇啊！这个，但是他是很忠心，他也很勇敢，拿着那个青龙偃月刀，就所向无敌，就冲杀在前。但是呢，唯独怎么样？非常骄傲。结果呢，关键的战役竟然会失荆州， 守麦城。我想这个其实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当时的地理就知道，这个地理当时的荆州不是现在湖北也有荆州，但是现在湖北的荆州的辖地要小很多，以前的荆州可是这个在三国时代那个是很大一块地方，而且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中国基本上整个中原这一带这个地方谁占据基本就天下大势已定。所以当年这个刘备是好不容易啊，这个诸葛亮也帮忙啊，好不容易最后呢骗到了荆州，本来这荆州是孙权的啊，所以后来弄半天跟他说商量说借来啊，孙权的一时糊涂就借给他了，当然是有借没还，谁会还呢？这么重要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结果呢，当然刘备因为比较信任关羽，这个我的兄弟，他派他去，他又有厉害又有武功，派他去这个没问题。哪里想到呢，唯独的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自大，结果呢大意失荆州，整个导致三国时代整个局势改观，其实也一直影响到现在。那所以我想这些例子哈，都提醒我们，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旁边那个希腊啊，这个马拉松呢是纪念这个战士，这个在大概离现在2500年以前，那么希腊人跟波斯人打起来以后呢，他们真的是以小博大，最后呢打赢以后呢，就派了这个人去报信到雅典的卫城去报信。那这个人呢就跑啊，他想早一点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告诉他的同胞，结果呢就从那个海边，从那个叫马拉松这个海湾那里呢就跑了多久呢，差不多就跑了现在整个马拉松的距离，就是大概也是在比赛里面最长的一个运动项目的距离，42.19公里。那忠心嘛，真是很忠心，因为给他下命令，那个说你用最快的时间尽你最大的努力也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结果呢他真是一口气啊，几乎当中不喝水，几乎能够撑着自己，所以跑到最后在那个元老院，当时那个雅典元老院那边宣布说我们胜利了，讲完这句话就倒在地上就走就死了。那么后人为了纪念他，今天的马拉松的长度就是以他当年跑的那个距离来计算。但是我常常想，地上的战争，地上的士兵，你就算再厉害，你再忠心，你再勇敢，但是又怎么样？如果不是奔跑在属天的道路上面，这一切都是徒然。但是感谢上帝，那些真正属灵的人，比如像王明道先生，王明道的师母，我因为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上海参加王先生的聚会，那时候他从北京的监狱被放出来，就住在上海他儿子家，那么他的家呢很快就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呢，说实在因为我爸妈要我去，我呢有点哎，觉得这个要，因为到他家真是这个太挤了，那楼梯一上去，哇，全是楼梯上全坐满人，而且呢，上面的那个房间小小的，那时候大家在上海待过都知道，那小的不行。那么每个人呢，还要自己自备一个线圈的那个盒，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以前是缠电线，那上面那个小的圆轱辘，还得自己带。那坐的真是啊，那谁的屁股会那么小呢？那就那么小的圆圈，你坐着，而且呢，一坐进去你就惨了，因为人太多，你上洗手间什么的门都没有，你基本上你就得挤在那儿吧。哎呦，那房间挤得满满登登，全是人。那王先生呢，其实你也看不到他，为什么会看不到他？他在讲道，但他躺着讲道，他的身体太差，所以他就躺在一个躺椅上，你看到就他儿子。天铎这高高大大站在他后面，啊，顺便说一句，天铎的太太就是我师母的这个英语老师。那么这个天铎很有孝顺，站在他爸的那个躺椅后面扶着。 那个王师母呢，就在旁边那个角落，就这么一个小的风琴，就在那里弹琴。但是那个情形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已经30多年过去了。就想到这两位老人，他们从监狱出来，住了监狱里面待了23年，但是那种的忠心，那种的勇敢，那种的谦卑，你知道王先生他自己讲了也忘了，他每次讲到，常常就有一句话是他一定讲的。他说：“我曾经亏负我的主，但是我是彼得，我不是犹大。”这是他经常讲的。其实很多跟不必提嘛，他为什么每次要提自己的这件事呢？因为50年代当他一被抓的时候，真的他本来想说那坐监就坐监了，结果人家说你抓你太太也一起被抓，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啊。他后来实在觉得说，哎呀，我太太身体也不行，那跟我一块儿坐监狱的话，那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后来他就说，好好好，那我收回，我放弃，结果就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呢，真是祷告里面太不平安了，我怎么可以否认我的主呢？所以他自己主动第二次就走到那个公安局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我收回我之前讲的话。那么结果一关就是23年。但是在这些仆人侍女的身上，真是看见忠心、勇敢、谦卑。我想求上帝让我们真的在最后的年日能够在今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特别想提一位也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在祷告里来纪念他，就是可能有人还记得这位姐妹这个她呢到我们当中来短宣过，来帮忙过。我想这个她来了以后，刚好那个是9月份的时候，2018年的9月份，那么就我们一块儿这个好几位这个都一块儿去我们就在那个 Mesa 那边派单张。那么后来大家都记得那一次我们办的那个中秋的那个福音聚会，他们两位在 T3 做了几大锅去买，然后切烧，而且他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教导，真是很感恩。但是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前，我收到他的微信他这个非常漂亮、美丽、可爱的一个女儿，就在车祸里面就被主接去了。但是我要提这件事什么呢？就开始我收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到底就在抢救当中。但是就看到一方面，这个姐妹她自己见证，我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这些中间的细节。这是最后她写给，当然那个年轻的姐妹27岁，她的女儿非常优秀，名校毕业，然后呢有一位很爱她的，虽然还没有结婚，很爱她的男朋友。但是对这位姐妹来讲，我就在想什么叫做教导呢？也许你到现在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旁边那个房间也给我们有她的见证啊，可能你全部都忘记了，或者你也忘了她烧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我常常想到什么叫做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影响力。当他在微信里面真的虽然流着眼泪，他说我为我女儿感恩，27年如花似月的岁，这个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岁月，但是我看见我女儿18岁就立一个心志，我将来我的器官要给别人，可以帮助他。他说真的，当我在安息礼拜看到他的小学、中学、大学、职场的那些这么多人，将近500人，就来参加我女儿的这一个安息礼拜，我就发现他原来影响了那么多的生命。他说我真是觉得人生是每个人都会走完，但是重要的是怎么样谱写这个生命的篇章，让这个生命不是白活。所以最后他写的说，在平静安妥的心里面，愿意去承受那不舍的刺痛， 愿意去品尝神在举手投足当中让我看见他的同在。我求神亲自来帮助我和我们的家，可以让我们一点一滴的来领受他的恩典，一点一滴来经历这最艰难的每一步。女儿在最美的时候回到最美的家乡，我们的世上有神最美的同在，信靠他的掌权，顺服他的带领，体会他的慈爱和怜悯，这本是神儿女在世该有的生命。感谢神的扶持和加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愿意天父上帝的心得满足。我想这个是一位好像看似很平常的一位姐妹，但是从心底里面所做出的最美的祈祷。但愿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某一个时刻跟他的生命有连接，也能够被他向神的信心，在神里面真正的忠心、勇敢和谦卑，我们能够一同来被激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生命每一天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地上的岁月尽都如水，都会眨眼就被冲走，但是唯独在上帝里面蒙你拯救，蒙你所爱，被你拣选，得到那宝贵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主啊，求你让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能够刚强起来，像当年的迦勒一样，不是被环境，不是被人事，不是被各样身体等等产生残忍，而是在上帝面前专心来信靠你，来跟从你，以至于你称赞迦勒是另有一个心智 A very unique 的 Antigone 这样的一个 heart， 这样的一个心智在你的面前是真正蒙你所悦纳的，成为上帝国度忠勇的战士，真正的战士。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在今年就能够靠主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胸，在上帝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